主后2018年7月21日华裔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做个有温度的人。
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赞美神，我们又聚集在圣殿的里面一起来赞美他。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如果你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或者疲累，都可以很自由的坐下休息一下，再自由的站起来。不管坐还是站，都不能够限制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神。阿妹吗？
阿妹。
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欢呼和赞美。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觉得其实好像没有兴奋齁。这位爱我们的神配得我们全心全人的赞美。阿妹吗？
阿妹。
那我们一起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欢呼。
Thank you.
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阿们吗？
阿们。
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主的恩典，主的名是我们的拯救。主耶稣，你的名何等美丽，何等柔美，因为你的名我们有盼望，因为你的名字就是能力，你的名字就是生命，你的名字就是得胜。太初有祷告就是耶稣，与至高真神同在，你的荣耀就在万物中，透过救主已彰显，你的生命何等美丽， 有权柄。主，因你胜过死亡，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能够胜过罪的锁链，我们有盼望，知道我们能够征战得胜。主啊，愿你以你永恒的慈爱来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紧紧跟随你。 主啊，这是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勇气，照着你的心意努力的去爱，勇敢的去爱你要我们去爱的人。主啊，这样子的爱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乃是从你的宝座上流出这样子的爱，使我们有爱人的能力。主啊，恳求你更新我们，恳求你恩膏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求你垂听你儿女的祷告，帮助我们永不放弃，走在你的心意里。这样祷告赞美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是的，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紧紧跟随你，因为主你是智慧的源头，主你是喜乐的泉源，主你也是一切爱的一个起头与来源。当我们的生命紧紧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那个带来祝福的人，在所到之处我们都带来祝福。主，我们要紧紧跟随你的心意，直到你的国度降临的那一天。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直到你再来的那一天。主，每将今天的礼拜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启示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启示，得到智慧。现在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4:7-21。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就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的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如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他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今天来教会的时候，我今天穿比较亮色的一个衬衫， 然后就有人说你今天看起来比较年轻，如果不是牧典已经小学六年级毕业，我都一直觉得自己还蛮年轻的、哦、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在前一阵子去参加牧典的毕业典礼，牧典在五六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位很棒的一个导师，然后这位导师他会因着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以及学习上的一个态度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在生活上也有很多的一个关心。然后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几乎他们学校的毕业班都已经解散了，唯独只有他们这一班还留下来。他们的老师在最后的一个时刻也做了最后的一个提醒，就是要做个有温度的人，然后要做感动人的事。那一天参加他的毕业典礼，这两句话让我有很深刻的一个思考与影响。那一天回到家，我就一直在思考自己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吗？我曾经做过让人感动的事吗？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我也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个有温度的人吗？我曾经为别人做过让人感动的事吗？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总是常常会去关心别人，主动去看到别人的一个需要。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爱，而且他能够用他正向的一个影响力来影响周遭的人。他带给人贴心、温暖的感觉。一个有温度的人，他会用爱来感动别人，并且也用爱来感动、来改变这个冰冷无情的一个社会。特别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用主的爱来成为这个社会温暖的力量，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在每一个时代，教会通常都会遇到社会文化还是风气的影响，也会都有一些人他自称是先知或是假教师的出现，然后这些人对于教会与信徒的信仰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如果没有正确的教导，将会偏离圣经的话语，人就容易受到影响，而导致信仰上的一个偏差。约翰当时候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就发现在那个时候受到了假教师的影响。这些假教师他们不但否定了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基督，而且又认为爱心与公义是不重要的，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普遍都没有爱心。他们认为爱心公义不重要，所以他们没有将爱行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也可想而知，受到这些假教师所教导出来的信徒，自然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没有将这样子的爱实践在生活当中。因此约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明白了告诉当时的信徒，爱是出于上帝的，是透过耶稣道成肉身的救赎来显明，并且这样的爱在每一个真正属于上帝儿女的身上都应该看得到。也就是说，爱是属于基督徒身上的一个记号。在第七节一开始，我们看到约翰教导当时的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的本性。所以从上帝而来的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基础。一个人生命得到改变，一个人的重生，他会领受到上帝这样的一个本性，上帝这样子的一个爱，并且会在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爱。 因为已经有基督的爱在他们的里面。所以爱是属于上帝儿女的一个记号，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应该有的一个记号。我们在第七节后半段到第八节可以看到，有爱心的人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并且这样的人是认识上帝的，那些没有爱心的人是不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是爱，基督徒就是要活出基督一样的爱心。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所提到的相当的类似。十五节开始这样说，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面前，外表看起来像绵羊，里面却是凶狠的豺狼，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荆棘不能结出葡萄，棘藜也不能结出无花果，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不结好果子的树都得砍下扔在火里。所以从他们的行为你们能够认出假先知来。一样的，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是否有爱心来辨认出这个人是否是认识上帝的，这个人是否是属上帝的儿女。然而我们看到，按照圣经的标准，要成为圣经中标准这样有爱心的人并不容易，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也要有所牺牲。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节看到，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是借由差派他的独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牺牲生命，洗清我们的罪而显明。所以这样的爱是出于上帝主动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也是重价的爱，也可以说是爱的极致表现。我们也因为领受这份基督的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他这样子牺牲来爱我们，我们人与人之间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相处？我们的爱是建立从上帝而来的爱的基础中，是无私的爱，是牺牲的爱，还是我们的爱是建立在个人的喜好，还是建立在利益的盘算当中，这样子的爱呢？第十节提到，既然上帝那么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我们能白白的领受这份恩典，白白的领受这份爱吗？我们必须要将这份爱与别人分享，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我们去看见人的需要，我们要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们，这样就如同耶稣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来爱我们。所以我们爱别人也是需要付上代价，在教会的服事上，在与别人的相处，与别人的共事上，我们也都需要有这样子牺牲的爱，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在彼此相爱当中一起来服事，一起来相处。十二节这样说，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也完全实现了。爱是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上帝他是看不见的上帝，因此上帝的爱运行在这个世界上，他是透过每一个属于基督耶稣的儿女来传递，透过我们彼此相爱，透过我们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上帝的爱就运行 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就成为上帝的器皿。上帝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去爱别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去关心别人这样的行为，来彰显他的爱。愿我们每一个属上帝儿女的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在世上的一个见证者，让他的爱能够借着我们完全实现在这个世界上，让他的爱能够在这世界上彰显出来。在生活当中，我做到了彼此相爱了吗？我是否只爱上帝，而缺少去爱世上的亲人、兄弟姐妹、邻舍、教会的同工呢？第二十一节这样说，彼此相爱是上帝的命令，也就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是必须要去遵行的。这些经文这样说，所以基督这样命令我们，那爱上帝的也必须爱自己的弟兄姐妹。这里的弟兄姐妹泛指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工，以及我们每一天所会遭遇到这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敬拜上帝，拥有祷告、读经、灵修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必须要活出基督的爱，用爱去爱我们周遭的人，而且这也是必须的，是一定要做的，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在二十节这样说，若有人说我爱上帝，却恨自己的弟兄或姐妹，他就是撒谎的。他既然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或姐妹，怎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如果只爱上帝，却不爱自己的弟兄姐妹，这是说谎者的一个表现。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一句话，因为撒旦本身就是一个说谎者，是一切谎言的根源。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这样说，你们原本是魔鬼的儿女，只想随从你们父亲的欲念行事，从起初他就是谋杀者，从不站在真理一边，因为他根本没有真理，他撒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是撒谎者，也是一切虚谎的根源。也就是说，当我们说爱上帝，却没有去爱自己的弟兄姐妹，这已经是陷入到撒旦的一个捆绑当中。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都用这一句话来实时来提醒我们自己，每天活出上帝的爱，成为带来祝福的人。二十节这样说，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或姐妹，怎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在世上的亲人、弟兄姐妹、邻舍或是教会的同工，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看见彼此的一个需要，我们可以看得见彼此的一个软弱，所以我们彼此可以成为互相帮补、互相扶持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让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彰显。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外的人的需要，特别在这个价值混乱、似是而非的世代当中，这也就是教会存在的价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宣教、为什么要去传福音的原因，因为我们要把基督的爱带到他们当中，带到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家庭中。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一个孩子从出生的时候到国小这个阶段， 是那么的纯真，那么样的可爱。因为当过去这段期间，我不论是去在牧安还是牧点也好，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们是那样的一个纯真，那样子的可爱。为什么上了国中、高中、大学，甚至是在成年之后，在他们的品格上，在他们的行为上，却会产生的偏差？当偏差的价值影响力越大的时候，就更是我们属上帝儿女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的时候。要做一个有爱有温度的人，我们要主动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一个需要，用正面的影响力来影响这个世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小组牧养在推动。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夏季学校吸引了很多社区的孩子来到教会，这些都是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可以向人传扬基督的爱，是可以让基督的爱走出去的一个事工。我们请同工来放一下夏季学校这一段回顾的一个影片。
Thank you. 不用鼓掌，没关系。
鼓掌代表大家对这个儿童事工是有很大的肯定跟感动。自从我们教会的喜乐园停止之后，夏季学校就成为我们对外社区布道唯一的一个事工。所以当一开始招聚这些青少年童工大约有20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我们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工，因为自从喜乐园停止之后，这是很重要我们对教会外社区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心尽力的服侍这些社区来的一个孩子。也的确在过去这个一个多礼拜当中，不论大家的一个聚集备课，除了20位的一个青少年同工之外，也有明义老师，还有信德老师，还有千分老师、香兰老师，他们参与在这个大班课的一个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教会的一个厨房也有很多的同工一起来为这一件事工来服侍。60个孩子，我们投入的一个人大概也将近40位左右，所以也可以看见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儿童事工，这样一个宣教事工的一个重视。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其实不论是透过 LINE 的一个主日学的一个账的官方账号也好，还是透过每一天他们来接送孩子这样的回馈也好，这样子的一个服事，今年的一个夏季学校的确是让很多家长有很大的一个感动。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要让大家看几张照片，其实都是大家对那个我们教会这一次的服事有很大的一个肯定。然后因为字太小，我自己也看不到，所以不晓得写什么字这样子，大家都这样子去意会就好，就是肯定就对了。好，电脑看来是比较大了，那个给他拿望远镜。好，很多人都透过这样子 LINE 的一个官方账号，很大的一个肯定。然后最后这一张，你如果看那个最下面这个地方啦，我念给大家听，相信大家的眼睛也没那么好，这叫做很有爱的教会啦，很有爱的一个教会。社区的孩子的家长，他对我们教会的一个肯定，认为我们是一个很有爱的教会。但是相信我们自己身在教会的人不一定是觉得是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我们是很有爱的教会。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我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夏季学校一共有4天，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去达瓦兰，就是山地门那边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有一个户外的教学。那一天是7点集合，然后要出发，然后在7点多的时候，那个6年级的这一组第6组的同工就回报，在他们那一组有一个学员没有来，然后我就请纯林老师，因为女生的声音可能比较好听，所以请他打电话给这个家长。然后家长接起来之后说：“啊，今天要户外教学，不是礼拜6吗？”这位妈妈把那个日期记错了，然后她说她的孩子还在睡觉，可能会来不及。然后在当下的时候，我有一个意念进来，就是那时候俊朗他10点会在其他2位同工他们过去，因为那一天高中要报到，所以那一天还有一个交通车是10点要开发出发，所以当时有一个意念进来，我就说那请那个村里问那个他妈妈说，如果10点有一班那个交通车要去，他是否愿意。然后后来我就跟俊朗去沟通这一件事情，也促成了这个孩子10点他可以搭上这一班车，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去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户外教学。当下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以一个当妈妈的角度，如果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疏忽，让他的孩子无法 完整的参加这样的一个夏季学校以及最后一天的一个户外教学，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一定会造成这个妈妈她心中的一个遗憾。然后这个孩子他跟他的同学约定好了要一起去户外教学，结果因为妈妈的疏忽他不能去，他也会觉得很可惜，所以当下的一个意念，我就站在他们的一个角度去想如何可以圆满的来完成这一件事情。也感谢主，那一天刚好十点我们的交通车要出发，所以也圆满的完成了这一件事情。我想在牧典的老师提醒的一个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做一个让人感动的事情，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我们是主动去发现别人的一个需要，主动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或许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教会好像缺少了那样的爱，或许我们也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缺乏被爱，但是对于基督的一个命令，那爱上帝的也必须爱自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思考我们又付出了多少或做了多少，或许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课题，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彼此学习彼此相爱，学习爱这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组成最小的一个单位，当每一个人都成为有温度有爱的人的时候，教会就会因着我们而改变。当我们站在替别人想的一个角度，如同那个家长，我们可以成全圆满的完成他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心愿，也弥补了他的一个疏失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们的教会就是充满爱的教会。所以一间教会要充满爱并不是那么的困难，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愿意改变，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影响，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间有爱的教会。我们主动去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主动去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主动的去爱别人，让基督的爱能够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的教会得以彰显。就像今天圣经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成为上帝运行爱的一个器皿，因为上帝是看不见，但是上帝的爱的运行就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成为上帝的器皿吗？我们愿意让上帝的爱透过我们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我们爱。
每个人有罪。
成为我们的救赎，你牺牲自己的一个性命来洗清我们的罪，这样子的一个爱是重价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无比的爱。主，当我们领受这样子的爱的时候，主你教导我们，我们也必须用这样子去爱别人。主你说，如果我们爱上帝，我们却不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亲人，我们的邻舍，我们所遇到的人，那我们就会是成为一个说谎者。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这也深深的刺到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或许只爱上帝，我们或许在与亲人的相处，与弟兄姐妹的相处，还是在教会与同工之间的相处，我们就是缺少了那样子的一个爱。求父，今天你的爱充满我们，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我们真真实实的学到，我们也要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同工，因为这是主你的诫命，你要我们遵守。主，我们不但要敬拜你，我们要爱我们周遭的人。主，我们不但要服侍你，我们也要来服侍人。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你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能够开始来学习，我们成为你的一个器皿，成为一个爱的器皿，让你的爱能够透过我们运行在这个世界上。谢谢主，再一次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爱的一个创造，我们也要将这样子的一个爱传到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每一个角落，就如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一生，紧紧跟随你，散播这样子的一个爱，去传福音到主你带来的那个日子。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也求主赐给我们的力，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用爱爱那些需要的人。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再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在天桥也不要不知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微笑，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
在坐下之前跟你的旁边的朋友说，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我们
们要成为祝福的管道。
我要成为祝福的管道。
大家请坐。